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
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各位朋友您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节目的周日版。那么说到周日版的话，一定是有明音在我们当中。明音你好。
佳丽你好，大家好。
那朋友们，很谢谢您呢一直以来对希望之声电台的支持，对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支持。在这儿呢，我们也邀请朋友们呢写信给我们。如果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写信跟我们谈谈的。那明音，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怎么样的题目？
哦，这个题目就是说，我们凡事都要跟我们的孩子去商量
一下，对不对？跟孩子好好的商量。那么其实这种商量是很客气的，是不是？在传统的中国人的教养子女的过程中，没有商量这回事儿，
好像看来那个地位是平等的。
对，现在这样子商量的话是地位平等的，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要跟孩子商量呢？
因为呢，有一个英国的教育家，他曾经说过，我们对孩子要少下那个命令。
少下命令。
对，命令只有在其他方式不实用或是失败的时候才会用。
哦。
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强迫人。我们要跟孩子之间是有沟通，有交流这样子。
那还有呢，商量它有一个魅力。商量很吸引人哦，它的魅力呢在于使自己呢学会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对，
那两代人的沟通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尊重，而实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要学会商量。
我们想想看，我们作为大人的，我们也希望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商量的余地。我们觉得当你跟人家可以用商量这个方式去沟通的时候，你觉得受尊重，
受尊重。
对，还有就是觉得这个受尊重的需要是人类比较高层次的需要来的。
对对对，
所以一旦我们这个需要不可以得到满足的话，人很容易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譬如说我们会觉得失落啊、沮丧啊这样子。
啊，你这样说呢，让我想起来，的确有一些孩子呢，好像永远都提不起劲儿的感觉，对不对？永远是垂头丧气的，你跟他说什么他都
随便呢
，可以啊。不可以啊，随便你啦，你决定啦，那样子。那是不是这个孩子呈现的这个精神面貌已经带出一个信息，就是从来都很少人尊重他。
对，他只有跟着一些指令去执行他要做的事。那他觉得 其实就算他提出他的要求都不被接受的话，他就倒不如无奈的去接受。
嗯，
但是你可以从他的反应中看到他是真的很不甘不愿，他可能自己有自己想法，但是他现在连表达也不想了。
哦，那这是一个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爸爸妈妈常常用一个强迫的手段、命令的方式对待孩子的话呢，孩子也很容易有这个逆反的心理，就是反叛。
对，
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让我去东我就去西。所以这个现象也是因为孩子没有受到尊重，还有他觉得他的感觉被你忽视了，
嗯，
你没有愿意了解他的感受，所以他就用这种反叛来和你对抗，甚或是要引起大人的注意。
对，所以如果发展到这个情况的话，
嗯，
我相信要用更多倍的时间去跟他好好的学习怎么样去商量，才会达成有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对，那我们想呢，要学会跟孩子商量呢，首先呢，其实要学会一些技巧的，
对，
是不是？那我就觉得这个技巧呢，就是不应该很粗鲁而简单的就拒绝孩子。
嗯，
比如孩子跟你提出一个问题，他希望你能够满足他的时候，千万不要很简单粗鲁的说不行，
嗯，
不可以去。那或者是爸爸妈妈如果向孩子提出要求的时候，孩子不同意，他往往也会学会了爸爸妈妈这种方式来对待父母了。对，
对
不对？
也有会有些父母会说，不到你确定要不要，
嗯，
我已经确定了，你就是要跟着我说的去行，
嗯，
那就是给孩子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都不是我们这一次讨论要商量的一个沟通的方式。
对，
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不是每一样事情都要满足我们的孩子，
嗯，
但是我们觉得在跟他们用商量这个方式的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学到有些事情是可行，
嗯，
有一些是不可行，不可行的时候，
嗯，
我们也要让他知道那个道理在哪里。
对，为什么不可行，
嗯，而不是因为妈妈爸爸的权威而不行，而是他们也要了解，因为始终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也会遇到一些事情是不可以跟从他们的意愿的。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觉得在跟人家去沟通商量这个道理方面，父母是第一个老师去教导他们，去学会怎么样与人家要好好的商量。
对对，
嗯，
其实呢，我想有时候面对一些问题，一些自己不容易解决、想得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这件事能不能实行，或者是能不能解决，是取决于我们的态度。
嗯，
也许真的是想不出方法，对方也没有方法，但是呢，我们态度好的时候呢，
嗯，
可能就不至于完全的失败。
对，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态度不好，又没有方法的时候呢，那就真的是全盘失败了。所以爸爸妈妈们，当我们跟孩子商量的这个过程中，不只是孩子学到了这种态度，
嗯，
遇到事情可以商量的态度，
嗯，
同时呢也能够让爸爸妈妈呢在这方面呢常常可以有一个反省。
对，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毕竟都是每一个独立的人，
对，
我们会有自己思想，所以跟人家之间的相处有这个分歧是很普遍的。
嗯，
那如果我们可以跟孩子培养一个凡事可以有共同商量的一个习惯的话，
嗯，
那当孩子长大以后，他在社会上无论是工作或是平常的交往中，他遇到跟朋友之间有分歧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学会懂得用一个彼此去交流相难的方式去求这个共识，或是怎么样去处理掉这个问题的所在。
嗯，
而不是用这个我已经确定了，你们不可以再说了，
嗯，
我是确定这样要这样做就这样做，
嗯，
这样子
就是一种强权，是不是？
嗯，
一种强权强势。那相对于这种强权强势，另外一种态度呢，就是民主。 对不对？民主的父母，那我们在某些社会、某些国家，我们的这个国民呢，常常都是希望有民主、有权利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做民主的爸爸妈妈，首先呢，就是要尊重你的孩子。另外一样就是说，你要下放权力给你的孩子，
对，
他要有发表言论的权利，对不对？然后他也有这个啊，怎么说呢？他也有决定权，是不是？如果他的决定是你觉得不大妥当的，那么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要讲道理，
对，
要告诉他为什么我不能够同意你这样子的决定，原因是什么？要跟孩子讲清楚。那很多时候你讲一次，孩子未必就完全的放弃了自己的看法，完全跟随你，因为他也是有他的思维方式，有他的思考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要更进一步的要耐心，因为不要到了一半就放弃，就改变你的态度。可能有的父母会说，有没有搞错，我已经给了你机会了，让你决定了，你的决定不好，那就应该听我的了，对不对？很多父母会到这个时候反而又再一次固态复萌了。但是其实到了你已经走到这一步的话，就更应该冷静下来。像你之前说的冷处理，对不对？
对，
他并不是要挑战你的权威，他只不过是用他的方式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父母更加可能在发觉自己孩子跟自己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可能他可以再多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到底这一件事为什么孩子还是坚持要这样做。可能他发觉他先前所举的理由不足以去让孩子是很理解到底爸爸妈妈的想法。我觉得因为孩子他慢慢长大的时候，无论他在喜好啊、兴趣啊，甚至是交友方面，他都会跟父母会有越来越多的分歧。那如果我们从小都没有说让他有一个机会是可以去跟父母去商量，去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的话，那我们就不可以很简单的去停止他们对一些不好的嗜好或是事情，不可以这么容易去停止了他们对这方面的发展了。
是的，
所以这一个父母真的要考虑一下，不要以为商量这是要放弃自己的立场。
对对对，
这我们是真的要用一些智慧，
用一些智慧
去解决这个之间的分歧。
是的，那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在他们家里面呢，亲子之间发生争拗，就是不开心的时候，最多的机会发生在就是他要孩子做功课的这件事上。的确也是，有的父母很着急，对不对？孩子做功课做得慢慢腾腾的，又或者是总是不集中。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很负责，愿意帮孩子检查功课的时候，一看十道题里面竟然有五六题都做错了，然后那个火气就很大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常常会发出命令，你帮我这些题每个再做三次。小孩子想说也没有机会说，因为自己做错了嘛，不敢说。但是父母的这种强势呢，就让孩子觉得很不服，那么可能态度呢就很差，或者是把本子拿走啊，摔铅笔盒啊这些个。那这个时候父母又觉得你太过分了，我为你好，你竟然这样子对我，然后就在这种时候呢就争吵起来了。那我想做功课的这个事情呢，的确会让很多家里面的人都觉得是一个重担，
对
不对？是不是？可是呢，做家长的呢，有的时候要想一想，问一问，商量一下，为什么十道题里面五题都做错了呢？其实有很多可能，不光是一个孩子他不集中，或者是他不好好做功课，有很多可能，上课的时候老师可能教的不够清楚，也有，对不对？他根本没有完全学会这些个计算方式。又有的时候是课堂太吵了，有些很捣蛋的孩子一直在 在
影响那个课堂的
对次序，然后这等等都可能会让孩子的做功课会出现困难。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孩子也觉得很泄气，然后爸爸妈妈在用这么命令的方式，甚至是看不起他的方式呢，那肯定这两边的火药味就很浓了。
对，我有一个小小的分享，
嗯，
虽然我的孩子还小，
嗯，
他们幼稚园的功课比较简单，
对对，
但是呢，刚才我说父母要有智慧，
嗯，
也是要在这个我们作为父母要学习的。
嗯，
有一次我跟几位妈妈商量讨论一下啊，大家孩子做功课的情况，
嗯，
有一个妈妈就说，因为她觉得自己女儿写字写得很丑。
嗯哦，
所以他每一次一看到就去擦，拿那个，
哦，
把它擦掉，要再重写，嗯。后来呢，孩子干脆就不做功课，就坐着等妈妈来。妈妈说：“嘿，你为什么不先做功课？”
嗯，
女儿就回应说：“反正你都会擦掉，我就等你来，我才开始写。”那个妈妈这样写的时候，我们就哎呦，这孩子又聪明，但是他又很失败的感觉，
对，
因为觉得。反正写完以后妈妈都要再擦，我就不写了。
对，等你来了你再看着我做好了。
然后有另外一个妈妈有很好的建议给我们，
嗯，
她的孩子呢做完功课以后，那妈妈看到咦有好几个字写的不太好看，
嗯，
那她就问孩子叫把她孩子叫过来，
嗯，
嘿，你觉得这几个字写的怎么样，如果老师看到你觉得会怎么样，那孩子就看着妈妈，可能老师会说不好看。
嗯，
那这个妈妈也很聪明，
嗯，
我们也很欣赏她的忍耐。她就妈妈就问孩子，那你要不要让老师看到这个字这样子？我是没关系，你觉得呢？
嗯，
然后孩子说，嗯，还是不要了。
嗯，
那我们就擦掉再重写。
嗯，
结果呢？
你看，这就是商量。对不对，
嗯，
这就是商量，有来有往的商量。哇，好棒好棒。
妈妈就哦好，你觉得哪一个要擦去，他就自己挑，他果然就真的还把妈妈心中觉得一些还写得不错的都擦去，
嗯，
因为他觉得可以写得更好。
哇，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学，这个做父母的小聪明是很需要的。
对，这个不只是聪明，简直就是智慧。
对，
对不对，我相信妈妈的这种态度，
嗯，
她也会影响了孩子。以后孩子看到一些事情是觉得不是很满意的，
嗯，
她也会用这种商量的语气去跟去跟人家去商讨了。
对，因为我们觉得
是不是
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哦，孩子这样做，我们知道可能那结果会不好，
嗯，
我们做父母的很着急，很爱他们，
嗯，
所以就。为了要避免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就出手了。
对，
没想到可能孩子还没理解到这一个情况会遭遇怎么样，
嗯，
但是当我们用一个商量的方式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嗯，
其实也是让孩子有一个反省的机会。
对， 对，
那他再想一想哦，自己将会面对一个怎么样的情况的话，他可能就会改变，接受了父母一些的建议，
对，
或者他自己也懂得怎么样去改好自己。
对，所以总结一句来说，商量就是说你要再给他一个机会。
对，
是不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很多事情都养成这样的习惯的话，那我觉得儿女也会容易去接受爸爸妈妈给的一些指引，因为毕竟父母的经验是比孩子多。
对，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将会有力量，今天会
刚刚呢跟您选的这首歌呢叫做今天可以不一样。
嗯，
那爸爸妈妈们，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选择用商量的方式跟我们的孩子沟通的话呢，我相信你的今天就会过得不一样了。
对，
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多些商量，小些命令，
对，
其实可以把我们亲子的关系真的改善不少。
嗯，因为多一点商量，少一些命令的话呢，我相信亲子之间会少了很多火药味儿。
嗯，
是不是？我们都不愿意听命于人的。
对，
纵使是小孩子，他也会觉得如果每一次都是爸爸妈妈发施号令，
嗯，
而我不可以拒绝，不可以选择的去遵行的话，他的心情也是很郁闷的。
对，做起来也不甘不愿。譬如说我们提醒孩子要做功课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嗯，哈，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做功课啦，你做完以后就可以看会儿电视啊，
嗯，
而不是跟他们说现在赶快去做功课，或是你还不去做功课吗，这样子。我相信孩子们听起来那个感觉会好多了。或是我们也可以请孩子帮忙做事的时候，譬如说就跟他们说，请问你可不可以帮我洗一下这个菜呀，而不是说你快去帮我洗菜呀，或是赶快把菜洗好，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商量的语气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让孩子觉得我们在尊重他的时候，可以关心到他们的感受，就会令到孩子对我们的信任更多，促进我们的亲子沟通。
是的。那还有一样呢，就是关于孩子的事情呢，我们一定要和孩子商量。
对，
是不是？
这个非常同意。
因为呢，我觉得呢，如果关于孩子的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你全权决定的话，
嗯，
有的时候会让孩子很尴尬。
嗯，
他好像也有他的自尊心，对不对？如果是比如说，
嗯，
有人要邀请我们的孩子去参加生日会呀，啊，或者是参加一个怎么样的约会，
嗯，
一定要跟他商量一下。虽然你的心里面已经决定了去或者是不去，
嗯，
但是呢你还是要跟他沟通。
我不久前有一个经验，
嗯，
我孩子的学校有这个课外活动可以参加。
课外活动，嗯，
那我跟我先生其实心里是蛮希望我两个女儿去学那个跆拳道。
哦，
因为我觉得，哦，我们都觉得这个是蛮健康的活动。
对，
那一次学校提供的就有这个跆拳道，有芭蕾舞班，
嗯，
有画画班，有这个厨师班，
哦，
就是煮东西的。
哇，好厉害。
那
幼稚园而已，哦，
对，
嗯，
那只可以挑一样。
嗯，
那我们当然就是一直在引导他们两个孩子，就啊， 跆拳道吧、
嗯、
他们说不要，那我们就把那个影片也放给他们看、嗯、哎，很好玩这个，他们两个都说我们不要，
嗯，
结果他们挑的是那个厨师
哦，
如果用父母的角度来看，这个活动是最没有得分的，
哦，
对，对他们升学可能最没有帮助的
哦。但是他们两个都有兴趣，
他们说要这个，结果呢？当他们去第一堂、嗯、我们已经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他们第一堂拿着他们在学校弄的食物、嗯、只是很简单的三明治回来、
嗯、
但是他们那个兴奋程度就好像说、嗯、爸爸妈妈我现在会煮菜了，
对呀、啊、
那个开心的程度，你会觉得我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
嗯、
他们是更用心，很期待下一堂课啊，什么时候到下一堂，那我觉得他们是很尽力去参与、
嗯、
也参加得很开心。
而且还有你也要自我检讨一下，因为哈，我们做家长的总会觉得我为你好嘛、嗯、那如果你参加跆拳道可能你得的分数会高一点、
嗯、
对你将来升学啊或者是怎么样会有帮助、
嗯、
可是对于孩子来讲这些没有什么意义，
对，他们会觉得是爸爸妈妈强迫他去参加。但是现在我的孩子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都会主动说，妈妈这个我以后要煮给你吃，
多好，
引发了他原来对这个的兴趣。
对，而且你想一想，会煮饭对他的一生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啊。
对，
是不是
以后他自己可以煮给自己
吃了？
对，
对，而且他将来的家人也会很有福气，
希望
是不是？所以朋友们，那我们再一次要跟朋友们分享，就是说要多跟孩子商量，尤其是啊，跟孩子有关的事情更要跟他商量，因为这是尊重他、
嗯、
同时也是借着你和他商量建立他的自尊，他的自信。
嗯，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时间又差不多了，很谢谢朋友们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也愿意把我们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
嗯，
这个函授课程是孩子们都可以学习的，就是探之旅。
嗯，
探之旅是学生们小学的学生都可以学的一个函授课程，借着这个课程呢、
嗯、
我们可以理解到圣经里面的知识、
嗯、
能够了解到上帝的爱。您可以写信来向我索取探之旅的函授课，我的电子信箱呢就是佳丽拼音 @vohc.cn 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
再见。